它能够变现一切万象，两边不可得，空跟有两边都不可得。缘起就是性空，缘起不可得，性空就是缘起，性空不可得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所谓是两边不着，中道不存呐、啊。你看这个心多干净啊！这个才叫真正一心呢、啊，这是离一心。那、啊、这个不是事一心，是离一心啊！真正清净了，三德浑然，不可分别。三德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脱。啊，这是佛说的。我们真如本性里面，本来具足有这三种作用。啊，化身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十法界、森罗万象啊，从它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它是一切万法之身，一切万法从它生的，叫做法身啊，是我们自信本质的啊。啊，般若呢，般若是明了啊，对于十法界森罗万象本来就明了，本来就清楚啊。解脱，解脱是自在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都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么现在一切不知道了，不明了了，这不明了就是叫无明啊，无明就是不明了嘛。啊，明了了就叫般若了，就不叫无明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不自在呀。啊，离跟世有妨碍。四跟四是更有妨碍，本来没有妨碍啊，现在变成了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妨碍。这个东西从哪来呢？都从迷失了自信啊，所有一切障碍苦难呢，都是从妄想执着生的啊，所以妄想演变呢，就是佛家所讲的所执障。凡这个执着演变成为烦恼障，这二障的根源，我们要晓得。啊，原本是世事无碍，啊，原本是一切明了。佛法的教学没有变的，无非是恢复我们性的本能而已啊！化身得现前了，你就可以随类化身了。啊，这本能就是说，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吗？啊，像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度化众生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？本能啊，化身的本能啊，事出世间法，一切明了，一切通达，是本能的般若啊，在一切法中得大自在，是本性的本有的解脱。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在此地，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能而已。那三德浑然，不可分别。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性是一个。啊，这就说明了性的三种德用。 是一桩事情啊，不能把它说作三啊，你给它说作三就错了，它是一体具足的，也不能说它为一，它确实有三个作用啊，所以说三也不对，是说一也不对。如果你要是明了的话呢，说三也对，说一也对啊，执着了就错了，不执着怎么说都是对的。有就万法齐彰啊，彰是明显变现出来的，森罗万象啊，清清楚楚，这是有啊，说解脱的啊，无极一尘不立，出般若的啊，无是从心上讲的，有是从相上讲的啊，这个性上讲的呢，确实是一尘不离啊，真性里头一尘不离。中界空有难思，说法身的啊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，变现自在啊。下面是既有而无者，般若解脱即般若；既无而有者，般若即解脱。两边跑得这般若解脱即法身，中亦不存者，法身就是般若解脱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三德慧然、啊、你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、啊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，这就对了。如果有分别执着，不如不说啊，不如不读经呐、啊。啊，不读经心还清净，一读啊，读了一身的麻烦啊，读了许多的知见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所以要知道，佛说经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听经呢，要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这就对了啊，这才是佛的意思啊，万万不可以分别执着。那么这相即说一心的意思，相非呢，这是说不乱的意思啊，相非也故名不乱，这相非者假，假非是空，假不是空，空不是假，中不是假，也不是空啊，这三个确确实实有它独立的定义，这能念所念双忘啊，成般若的。常常心里有一个，我能念，我今天念了几万声佛号，佛号是我所念的，我能念的，这能所历然呐、啊，能所清清楚楚啊，啊，什么时候这个念佛了？虽然一天念了几万声佛号。能念的我没去想他，所念的佛也没去想他啊，可是这个佛号不绝于口，念念相许，没有间断呐、啊、这就是能所双忘，心定定心起作用啊，就是般若，就是智慧。 能念所念双立了，成解脱的。啊，这就刚讲的，能所清清楚楚，这非常自在，解脱是自在。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三个绝对不是说我三种当中只得到一种，没这个道理。一个得到，那两个一定得到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有能念的，我有所念的佛号清清楚楚，那我已经解脱得到了。般若没有，法身没有，解脱我得到了。你这就是完全把意思错会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啊，应用自在呀、啊，这是解脱。啊，解脱是大自在。啊，应用自在。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啊，居尘居眠，闲乎中道。啊，居尘。能所双立是具存，居眠呢？能所双忘是居眠，它这个存眠呢是同时的，不是有先后的啊，同时的，这才是中道我们心经念得很熟啊。我再把心经这几句念一遍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的，就是经中讲的理一心的境界，也就是华严讲的四无碍法界啊，四无碍法界是同时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三德密藏啊，般若法身解脱是同时的啊，三德立然呢、啊，不可混杂是不乱啊，就是这个里面的四语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不乱的。楞严上讲的自性本定，就是大佛顶首楞严啊，自性本定也是此地讲的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一段讲得很深啊，不是讲的这些文字，实际上它是境界啊，是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亲证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大菩萨至少呢是圆教初住，别教初地，因为在此地我们净宗啊是属于离一心的境界啊，是这个境界，可见的他的确通宗通教啊，显示出莲池大师这一段文字显示出净宗的这个价值，净宗的地位并不在禅教之下啊，不可以说学禅学不成功了，学教也学不成功了，哎，我这个人太笨了，业障太重了，好了，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吧。啊，所以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不允许人呢有这种错误的知见。啊，净宗无论从事从理啊，绝对不在禅教之下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 我们看底下的书文啊，又此一心不乱，一分五教，今不续者，以正之顿缘故。莲池大师为我们写这本《弥陀经疏钞》啊，完全采取贤首家的模式啊，就是华严宗的，采取的是圣门开启啊，以摄选来解释经义。那么他的目的是非常显然啊，这个我们也要知道这时代的背景。莲池大师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啊，已经是明朝的末年了啊，明朝末年了，距离清朝很近了啊，明朝末年。那个时候的社会禅风很盛，大家都是都参禅，轻视净土啊，这个净土教在当时禅瞧不起，教也瞧不起，这样一个殊胜的法门被人误会了，你说多么可惜呢？所以大师极力提倡净土，如何让大家重新来认识，重新来肯定，他用华严经的模式来解释啊，因为无论宗门教下对于华严那都尊之为这个众经之王。大师疏钞啊，完全用华严的模式来写，用华严经经义来解释，这就是说把弥陀经提高了，提跟华严一样的。你看得起华严就看得起弥陀，看不起弥陀那就看不起华严了。用这个方式啊，把这个经宗啊地位提升啊，这是他老人家一番苦心，也是老人家智慧的杰作啊。华严五教，其实这个五教啊可以判涉一切教啊，它好像是个数学公式一样，所有一切法都可以带得进去的啊。那么天台用四教，藕益大师呢注解注释这个弥陀经要解是用天台四教，莲池大师是采取这个贤首的五教啊。那么现在五教他没有详细说出来啊，为什么不说呢？因为这一部经在五教里面呢的的确确是属于顿教，属于圆教，虽然没有解释，怕后来人读了有怀疑啊，还要去查资料，这多麻烦呢啊，所以底下就略说了一点啊。这个古德的法师的演绎那就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。对我们研教的人来讲呢，给我们很多的方便。一分五教者，以连分九品，这是观经上说的。这小大浅深自有差等这个九品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这有浅深次第啊，有差别的。如小教 以由心造业，而感前进为业心。啊，这讲无教里头的业心，就是业心功夫有前身不同，用无教来配呢，可以配得起来。实教以阿赖耶识所变为一心，宗教以摄境如梦为如来藏为一心，顿教以燃尽居眠为一心，圆教以总盖万有为即是一心。这是略说啊，无教里面所讲一心，确实有小大浅深不同啊，所以我们说得一心，你是得哪一种的一心啊？成佛是成哪一种佛啊？贤首的五教就是五种不同的佛啊，有小教佛，有实教佛，有宗教佛，有顿教佛，有圆教佛，你是成的哪一种佛啊？这个密宗里都常讲即身成佛啊，你要能成得了啊，成不了不行啊。黄念老说得好啊，他是密教的传人呢，啊，他也是净土宗的传人。啊，因为一生传两个门，你们念的莲池大师的开始，这二心呢就不能得一心了，障碍发生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真正值得惋惜的事情。无论传哪一宗，最好是一门深入，那不要搞两门三门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。他老人家对净宗可以说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写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，这是他最大的贡献。那么他的注解本质跟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讲义》的这个本质非常接近，啊，这怎么说呢？这就是集古今注解之大成，集大成呐。姜维农居士做的是集大成的，你看他那个注解里面所收集的资料啊，有几百家的这个说法都收在一起啊。所以从前李老师为我们介绍姜居士的这个《金刚经讲义》啊，就是《金刚经大辞典》，黄念老的这个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可以说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大辞典，对于研究教、研究这部经是非常好的资料。你自己要去查资料，几百种书你到哪里去查了？人家全部查好了，都抄在里面了，你看这多神似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，它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周全的参考资料啊，让我们自己深入这部大经啊，这个是他老人家对这个经宗啊很大的贡献。 那么莲池大师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啊，所以特别是以华严啊，华严采取的最多啊，其次像这个教下的啊，这个天台法相为实般若三顿呢，通通都引用啊，还引用的儒家的道家的啊，最难得的呢幕后还有称心，称心是就是禅家所讲的，可以说他这个注解啊，把禅教密论释出世间法也全都融汇在这个苏超演义，所以藕益大师称赞这个苏超博大精深的这四个字的确是非常恰当啊，一点都不夸张啊，虽然他的文字不多啊，我们这演义合在一起啊，如果离开的话的时候，这个弥陀经苏超啊，不算文字不算太多啊，真的是博大精深啊，所以我们特别是研究教啊，学讲经，对这些著书注解一定要认识得很清楚，然后你才会应用它，用得很恰当啊。那么在讲习当中就得到很多便利，得到很多的帮助。你不会用它呢，用错了的时候，那就变成大杂烩了啊，那就是吃力不讨好了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纵然是一部这个注解啊，比如说我们讲《弥陀经》，我们参考就是依照，也就是根据啊，莲池大师的素抄。我们讲解《弥陀经》的时候，还得要看看这些听众，看他们的根性，看他们的程度，看他们平时修学的状况，我们给他讲这些经，哪些地方要细说，哪些地方略说就可以了啊，听经的人才能真正得到利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这全部苏超里面呢，是他是提供资料给我们，我们自己要知道取舍，不能完全照讲。我们今天在此地不是讲弥陀经，是讲苏超演义，所以就全讲了，是啊，这个不相同。如果讲弥陀经呢，就不能这个讲法啊，就不可以这样讲法啊，所以这是一定要懂得的啊。所以讲经对于这个注解要晓得取舍，取舍恰当，人听了个个都得利，个个都欢喜。取舍的不恰当呢，听了这个东西没有用处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，那人家下一次当然就不来了啊，这个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这取舍的确是要相当的这个智慧啊，我们通常讲啊，这是属于学问啊，要懂得取舍。那么这个底下呢，说而佛说此经，本为下凡众生。莲池大师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他老人家这个说法呢，跟唐朝善导大师在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注解》里头讲法完全相同。我们要特别重视啊，这个经佛为谁说的？佛为我们说的呀。 我们确确实实是下凡。不依到这个法门，成就就难了。啊，你看看大魔祖师传来的禅，六祖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就讲得很好，那是为什么人说的？为上上根人所说的。所以我们没份的，上上根人的、我们参禅别说开悟了，定都得不到啊！不相信盘腿去面壁看看能不能坐三天，能坐三天小定的啊，人家一入定，你看虚云老和尚我们在脸谱上看到的啊，一入定半个月一个月啊，还得要别人发现了，拿个银杏的耳朵上敲几下，哎，他出定了啊，出定过了之后呀，人家问他，老和尚你这入定时间太久了，没有啊，我感觉的不过才一二十分钟啊，他的感觉呢是一二十分钟，实际上呢已经过了半个月了啊。你看他有一年在山上过年的时候煮芋头啊，他锅上烧了火煮他，他呢就在旁边呢一坐就入定了，一下定了的时候二十多天，年都过了啊，人家说这个老和尚怎么搞的，过年这么久的都没出来，没看到他。好，到他茅棚去找他。啊，找他看到锅里的煮这个芋头已经长毛了。锅底灶底下已经长草了。他老人家入定，再把他敲醒了，敲醒之后，哎，我煮的芋头，来来来，吃了吃了，这才不高十分钟。啊，所以一打开锅的时候看到这个样子，人家告诉他半个多月了。我们没法子，所以这个禅是上上根人修的，我们这个下凡呢，不要瞧不起念佛，念佛的成就超过他啊。虚老和尚往生斗率天啊，到弥勒菩萨那里去了啊，弥勒内院去了，他升到那里去了。我们这些下凡呢，但念佛名啊，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比这个斗率天要殊胜太多了，那简直不能比啊。斗率天的弥勒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是学生的，跟我们身份相同啊，是阿弥陀佛的学生的。虚老和尚到斗率天是弥勒菩萨的学生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弥勒菩萨跟我们是同学，我们的辈分呢比虚老和尚高了一辈了，是吧？啊，高了一辈了，我们跟他老师同辈呀，同辈分呐。你想想看，西方世界殊胜的，容易去；斗率天呢，虽然近啊，很难去，很不容易。没有虚老那样的定功去不了啊，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啊，这难易不相同啊。所以念佛人呢，精灯不退，直至成佛，而且到西方世界成佛非常之快。这个苏超后面呢也都说到，引用 观经上的经文，说明西方世界这个不退成佛啊，在时间上非常的快速。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，大家都知道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需要三个阿僧祇劫啊，这个阿僧祇劫是大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那个阿僧祇，我们一般翻呢，翻作无央数，就数目字太大了，说不清楚了啊，这么大的一个数字。到西方世界成佛，下下品往生的也不过是十二大劫，十二大劫跟三大阿僧祇劫那就不能比呀、啊。这才说明了西方世界成佛容易快速啊。那么我们往生西方世界是不是下下品呢？决定不是的啊。怎么知道不是的呢？下下品是做无逆十恶极重的罪业，立刻要堕阿鼻地狱的那样的众生，在临命终时啊，听到善知识的劝告，一念回心，这个念佛往生世界，那才下下品啊。我们这一生虽然造了不少罪业，还没造那么重的罪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不往生这里，往生决定不是下下品啊。大概的时候下品上生啊，那么下品中生呢，六阶成佛了，真快呀 啊如果下品上生或者中品下生，那个速度就更快了。这是他方世界没有法子相比的，这是一定要知道。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上告诉我，我见势力呀、啊，那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，佛说的，我看到这样殊胜的利益，这个利益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没有的，哪有这么快的？所以上上品往生的，一生到那里花开见佛，换一句话说，到了西方世界就成佛了啊。所以文殊普贤要赶着去往生啊，啊，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这些大菩萨生到那里，当然是十报状元图上上品往生。去就成佛了啊！他要不去，在华藏世界那还要待相当长的一段期间才能成得了佛啊！哪有到西方世界这么快速这么方便啊？像这些经文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们念的时候要留意啊，不能够啊含糊笼统这样轻易看过，那就很可惜啊。我们信心为什么不能增长？就是读经呢太马虎了，这些重要的都没有看出来，摆在面前念在口里都还不觉悟，你说有什么法子啊？这个叫愚痴啊，这真是愚痴啊，摆在面前都看不出来啊。一定要晓得啊，这个祖师的话句句他的根据都是在净土三经里头，没有出三经之外啊。三经决定可靠啊。现在有人造谣言呢，说这个阿弥陀经是假的啊，是人伪造的 啊，听说这个话从日本传来的，啊，这个胡造谣言破坏净土，啊，我们决定不要听信谣言，啊，我们证明这个经决定可靠，决定真实，可以从玄奘大师师徒为我们证明。翻译这部经，罗什大师是这个姚秦时代的人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南北朝啊，在那个时代，玄奘大师是唐朝时候人，这两位大师相隔了几百年的时间啊。玄奘大师在印度看到阿弥陀经的梵文原文啊，可见不是假的，他还带回来，还重新又翻译过一次，虽然翻译了，你看他的徒弟窥基大师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还采取罗什的，没有用老师的本子啊。你看那个阿弥陀经通赞书就是窥基大师做的啊，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采取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师徒二人呢都承认这个本子翻得好啊，所以窥基才给他做注解，翻得好啊，证明这个本子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，不是人伪造的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，这个净土三经五经啊，一定要相信，决定不能怀疑啊。这个套一句那个基督教的话啊，你信就有福了，你能信就有福了，真的就有福了啊！依教奉行呢，没有不成就的啊！所以金灯不退，直至成佛，正书顿圆啊！在无教里头判别呢，它确确实实，它属于顿教，顿是快速，没有比这更快的是顿，圆是圆满。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